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多地港人纪念831事件五周年，申请庇护人数倍增。联合国人权报告发表两周年，各方敦促北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非洲领导人趁中美竞争继续向中共要钱。2024美国大选首批邮寄选票在这个星期寄出。美国汉学家表示，中国花钱打官司争夺李锐日记，想掩饰真相。德国两邦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大胜，总理痛心疾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五年前的8月31日，一批香港警察在太子港铁站殴打市民，地铁站更长时间被关闭，事件令外界质疑使用过度武力。上星期六，移民英国的港人组织在英国多地举行集会，纪念831事件五周年。在伦敦就大约有800人参与，是简称23条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之后一次最大型的游行和集会。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罗哲斯感谢在打压下出来示威的人。他说，执行暴行的那些香港警察仍然未被检控，他们要继续追究事件。他又指，搬到英国的香港人有重要责任，要同国会议员联络参与示威，保证大家知道香港发生乜嘢事。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到英国申请庇护的中国人数由2012年的798人增加到2023年的2384人。观察人士指出，在申请庇护的人数增长的同时，庇护者的动机亦都由单纯的经济考虑转向了对政治和社会自由的追求。8月31日星期六，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表新疆的人权情况报告两周年。美国人权团体和联合国都利用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周年纪念日，敦促中共政府停止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罪行的做法。美国国务院上星期五发表声明，对中国在新疆问题上没有进展表示失望，并且呼吁北京采取行动，结束目前对穆斯林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的镇压。前联合国人权理事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两年前在他四年任期结束之前的最后几分钟，才顶住压力发表了这份世界高度关注的新疆人权情况报告。报告详细讲明了包括大规模任意囚押和强迫劳动在内的很多虐待行为。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人采取的这些做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报告敦促中共政府解决这些侵权行为，并且进行切实的改革。人权活动人士就呼吁现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蒂尔克在和中共政府进行历时几个月的人权对话之后，应该增加对北京施压。非洲国家领导人近日相继前往北京，计划出席中共政府将会在9月4日到6日举办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 FOCAC，谋求由中国继续获得贷款和投资。中共说，中非论坛将会是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外交聚会，包括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赞比亚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或者正在陆续抵达北京。经常被中国网民批评不远万里前往非洲大耍金钱的中共党魁习近平，5号将会以东道主身份主持这次中非领导人峰会。他声称今次峰会会表明中国要为全球南方贡献力量。法新社1号报道，美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战略竞争也都影响到非洲国家的决策和选择。美国一再警告非洲要抵御来自中国的恶意影响力。 观察家分析，非洲国家有可能被迫要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有些国家认为可以利用美国去平衡中共，但是根本做不到。虽然距离2024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个月时间，而一些州份已经决定提前将选票交给选民。这一季的关键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在网站宣布，各院选举委员会将会由9月6号星期五开始，向所有申请邮寄选票的合格选民寄出选票，包括军人和海外选民。北卡罗来纳州选举委员会还表示，即使独立总统参选人小金乃迪已经宣布退选并且支持川普，他仍然将会出现在该州11月份的选票上高。咁係因为该委员会已经印制咗200万张印有小金乃迪嘅名嘅选票，而第一批选票将会喺8日内寄出俾选民，因此唔会再重新印制新嘅选票。根据联邦法律，选票必须喺选举日前至少45日送出，因此今年嘅发送截止日期係9月21号。全国州立机构协会指出，各州嘅选民登记截止日期大多数设定在选举前的8至30日之间，例如今年关键摇摆州份之一的乔治亚州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是10月7号，属于相对较迟的日子。除了邮寄选票之外，所有准许提前投票的州份都会提供某种形式的亲自投票，但是各州的规则和开始日期差异很大，部分州的提前亲自投票最早由9月20号开始。美国汉学家林培瑞8月31号在美国知音中文网发表的文章指出，李锐日记实际上是持有者美国士丹福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的争夺战，双方都愿意出几百万美元的代价来打官司。林培瑞直指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秘书李锐日记的法律战，代表中国方面提出控告的李锐遗孀张玉珍已经94岁，靠养老金度日，当然无法支付几百万美元的律师费。在他身后坚持打官司的显然是中国共产党，目的是遮瞒李锐的批评。2014到2018年期间，李锐的女李南央在李锐授权下避过中共的视线，将40个箱带到士丹福的胡佛图书馆完成捐赠。林培瑞指出，士丹福已经接受了对方捐赠的珍贵资料，而且承诺好好保存，如果是转身就将数据送给一个可能会销毁他的人手上，怎么讲得通？以煽动延迟反移民反伊斯兰出名的德国极右翼政治人物胡克一号带领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在图林根邦选举胜出，令极右翼在热战结束以来首度在地方选举成为第一大党。而总理索尔茨的执政联盟失利，索尔茨表示痛心疾首，敦促主流政党排除同右翼极端分子筹组政府内阁。索尔茨发声明向路透社表示，图林根邦和萨克森邦的选举结果令人忧心。他指出，我们的国家不可以也都绝对不能够就事件习以为常。AFD 正在危害德国，这个党削弱经济，分裂社会，并且令我们的国家声名浪藉。在图林根邦首府艾尔福特，反对 AFD 团体的示威者在夜幕低垂之际走上街头。部分示威者表示，AFD 在图林根邦的历史性胜选令他们感到沮丧。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及降铝征税，美国表态支持。川普幕僚参观公务推人，陆军发声明批评。香港立场新闻总编等被判刑，美国国务院指攻击媒体自由。美 FDA 新规，30岁以下买烟要出示带相片身份证。经文署欢迎台湾选手来美参加新唐人武术大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在26号宣布 将由10月1号起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入口关税，并由10月15号起对从中国入口的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9号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对加拿大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和关键产业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表示认同。戴奇仲话愿意就呢一问题与加拿大同行、加拿大国际贸易、出口推广及经济发展部长伍凤仪合作。美国贸易代表预计将在近期针对是否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大幅提高关税宣布最终决定，其中包括对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征收 50% 的关税，对锂离子电池征收 25% 的关税。新关税原定在8月1号生效，但由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研究超过1100条公众意见，生效日期被推迟到9月 ,8 月底将对此作出最终决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6号拜访国家公务时幕僚喐手推公务官员。陆军礼拜四发声明表示，官员专业受到不当攻击。美国2021年自阿富汗撤军，撤军前最后几个钟头 ,13 名军人在一宗爆炸事件丧生。川普日前和部分阵亡士兵的家属一同前往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悼念。陆军表示公墓禁止进行政治活动。一名公墓官员在试图确保上述规定时突然被推到一边。川普团队发言人史蒂芬章就表示，这名女员工显然心理健康有问题。礼拜四，川普在密芝根州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指责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阿富汗撤军时极为无能，杀害美国士兵。川普说在撤军时没有一名将军或无能的官僚受到解雇，然后他们就指责我和阵亡士兵家属在墓碑前合照。香港泛民主派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在2021年12月受到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搜捕后停止营运。时任总编辑钟培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及其注册母公司涉及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案，29号审判，三名被告全判罪名成立，成为香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引用煽动罪控告并定罪的媒体首例，定在9月26号判刑，最后可判处两年徒刑。这宗案件受到国际关注，美、英、法、欧盟及澳洲等多国领事馆代表都出席聆听判决。对此，欧洲联盟发表声明，呼吁香港停止起诉记者，指这个是香港新闻自由空间日益缩水又一迹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 X 平台上指出，这个是对媒体自由的直接攻击。香港记者协会认为此案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连同其他事件亦反映新闻自由正严重倒退，强烈反对使用煽动罪等法例。检控案基本法行使权利进行新闻工作的人士，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制品侵害，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29号发布一项最终规定，由9月30号开始，购烟者通过带有相片的身份证明进行验证的最低年龄由27岁以下提高到30岁以下。此外，还要求零售商在那些21岁以下的人可以进入的地方不能够使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烟草产品。公共卫生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敦促零售商停止销售烟草产品，一些城市和州亦都禁止在药店销售烟草。近日美国连锁超市 Stop and Shop 将在8月31号停止销售所有香烟和烟草产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礼拜四的报道， FDA 尚未采取的限制措施之一是禁止薄荷味和其他口味的雪茄产品。 FDA 已经考虑了十几年关于薄荷味和其他口味雪茄的限制，但由于烟草公司的强烈游说，这些限制尚在等待白宫的审批。第八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将在8月30号到9月2号在新泽西举行，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29号举行茶会，欢迎亚太区13名入围复赛的台湾选手抵达纽约参赛。驻纽约经文处处长李志强鼓励选手全力以赴，副处长张丽妍表示，收集武术不单只能够强健体魄，还能够修心养性，令人达到文武兼修。他鼓励选手和各地的好手切磋武艺。大赛副总经理 Heron Lee 感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共丧权后受到系统性的破坏，使得很多传统武术难以延续。他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武术不单只在于技艺高超，更在于重视武德，将武德放在第一位，所以才能够有好高超的武艺。这一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决赛将在9月2号在网上全球同步播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习近平甘愿为中共拔橛子。四川女检察官网络举报省市三级法官枉法裁决。安徽政务 APP 改用网政登录，引发质疑网辟谣。抖音影片喊天亮了，众网友呼唤闯王。联合国人权报告敦促北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改革家习近平一文在中共的三中全会期间被下架，引发民间无数的猜想，可谓传说满天飞，最近又有一个新版本。日经亚洲8月29号刊登署名中泽克尔的文章，指这件事说明中共老一辈仍然忠于邓小平而非习近平。文章说，这篇文章在幕后立即受到了不属于习近平阵营的政治力量的猛烈抨击。党内一些人称这篇文章奇怪而且与事实不符，另一些人就表示这篇文章与官方党史不符，并质疑是哪一个批准发表的。无论哪一种版本，讲明一点，习近平在党内遇到了大麻烦，遇到元老集体反弹，这个大概是习近平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号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2013年3月14号正式开始担任中共国家元首的职务。习近平在上任早期阶段，尤其是在2013年至2017年间，的确享有相当的国际声望。当时他被很多人视为是一位稳健的领导者，并且被认为有能力引导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大家幻想住他能够好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去改变中国的现行专制体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习近平在2018年推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集中权力，以及中共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强硬政策，习近平的国际声望开始受到挑战。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以及中共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西方国家和观察家对他的改革路径 以及国际政策提出了批评，特别是疫情期间采取的封控政策，令全中国老百姓导致经济下跌，百姓怨声载道。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在邓小平时期是将经济富裕，经济的单方面开放，其实是将它替换为作为中共可以继续获得执政资格的一个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经历这三年疫情之后，经济受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重创，其实中共这种合法性已经消失了。他说，所以他现在不如索性就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这一种就是意识形态政治优先的一条路线上。讲白啲，就是描绘的所谓远景，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他本身这个合法性的一个来源。现在我们看习近平这样做的，跟当初毛泽东做的其实是一样。其实是中共已经意识到自己丧失了在经济领域的合法性之后，他只能够采取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将政治挂帅作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来源。习近平原本有一手好牌，只要他能够同西方社会接轨，但是自习近平在2022年10月27号带领中共政治局常委集体前往延安后，似乎被邪魔附体咁样，他不单止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了中共的领导地位。维护中共党的团结，延续既定的政治路线，习近平不想抛弃中共，甘愿为中共拔缺子，注定与天将相背。这个或者就是习近平的宿命。近期中共官场掀起网络举报风潮，尤其作为中共刀把子的政法系统人员公开喊冤，引发关注。8月31号四川省高级检察官刘洪谷实名举报四川省峨山市峨眉山市三级法院法官的影片在大陆社交平台上热传。刘洪谷称他已经用尽了司法救济途径，被迫无奈上网举报。作为四川省峨山市市中区检察院在职的高级检察官，刘洪谷在拍摄的影片中实名举报峨山市中级法院法官易晓云、峨眉山法院副院长张宁、四川省高级法院法官王丹以及峨山市检察院检察官陈雪梅故意枉法裁决。据刘洪谷介绍，他的案件涉及民政局越权行政、婚姻登记机关资讯不实、公证处违法公证、公安机关违法、个人用身份证号码、假出生医学证明、越战军人档案造假等问题。中国学者于建荣在微博上发文表示，检察官认为司法不公，实名举报支持。仲有善民表示，司法为民，司法为公，几时能够做到言行一致？当你有权，规则是为你服务的；当你有钱，规则可以为你改变；当你乜都冇，你会发现规则就是替你度身打造的。实际上，除了上述刘洪谷公开举报之外，近期各地政法系同官员上网喊冤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包括吉林、辽宁、福建、重庆等省市的法院院长、法官、检察官、警察先后在网上举报中共政法系统内部的违法、腐败问题。此外，还有不少中共各级纪委、司法局、税务局、市场监管系统的官员实名举报本单位领导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问题。中共推行网政网号引发众怒后，宣称不强制使用，不过安徽政务 APP 随即取消支付宝登录，改用网政登录，引发质疑，当局急忙辟谣。 乐媒8月28号报道，在安徽政务软件 App 管事通上，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的落地进度有了所谓实质性进展。该 App 登录页面只是显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或者是电子社保卡，原先的支付宝实证已经消失。另外 QK 的是App 系统仲提示上述登录界面不支持截屏，理由是所谓由于应用限制。中共的网政网号制度引发民众强烈抵制后，公安部曾经试图安抚民心，公开宣布原有的网络身份认证方式仍然可继续使用，不使用网号网政亦可正常上网。而安徽管事通取消支付宝登录，改为网政网号登录，仲不允许截屏界面，被众网友批评为强制推行网政网号，仲试图作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掩饰。在舆论批评声中，管事通官方公众号29号辟谣称，并非取消支付宝登录，只是 App 在优化升级，完成升级后就会恢复快捷登录方式。近日中共就实施网政网号制度进行所谓征求意见，但此前早已经开始试点，此事引发网民激烈反弹，反对该制度的大陆人士接连被封号禁言，更加激发网民的怒火。之后中共官方宣称不强制使用，但被网民闹到关闭评论，有人认为该制度可能又成烂尾工程，但亦有人怀疑这个可能只是当局的缓兵之计，后续仲会一步步低调推行。中国大陆民心思变，社交媒体上经常传出隐晦的造反声音。日前有人在抖音用相关语变天了发影片，好多网民亦用相关语留言呼应。根据网络截图，该影片字幕为河川市范川镇堡子沟村变天了，背景是一个村镇的天空乌云密布。根据字幕，该影片疑似仍在呼应前段时间中共高层政变之类的传言，不过好多网友似乎故意将影片理解为当地发生民变，有人扯旗造反。一些网友留言，大宅乡李闯王出现了，天下号召了什么？要创业吗？新公司开张了？星星之火吗？仲有众多网友表达支持，天就来光了，终于等到这一日了，老百姓真是会思啊，创业好啊，坚决支持，起事啦，加油，一定要将权力关入笼里，文明始终会冲破黑暗。近年来大陆社交媒体出现大量影片借古讽今，通过讨论历代王朝末年造反来暗示中共将亡，或者隐晦地表达希望中国变天的意愿。这些影片往往会被删除，但不清楚发布者是否受到中共报复。例如今年八月，有人发影片询问网友南京和北京拣哪个做首都，好多网友选择南京，并公嗌北伐。今年七月，有影片论述王朝灭亡十大征兆，处处影射中共。此外仲有人故意发布苏联解体时波兰人当街踩踏苏共党旗的影片，大陆网友回忆纷纷留言，转弯抹角地表达希望中共报苏共后尘的意愿。8月31号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新疆的人权状况报告两周年，美国人权团体和联合国都在利用这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的周年纪念日，敦促北京政府停止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罪行的做法。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发表声明，对中共在新疆问题上没有进展表示失望，并呼吁北京采取行动，结束目前对穆斯林、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镇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话，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对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评估报告两年后，美国继续敦促中国立即采取行动，结束对穆斯林维吾尔人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压迫。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密雪儿·巴切内特两年前在他四年任期结束前最后几分钟才顶住压力发表了这份世界高度关注的新疆人权状况报告。报告详细说明了包括大规模任意拘押和强迫劳动在内的很多虐待行为。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人采取的这种做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报告敦促中共政府解决这些侵权行为并进行切实的改革。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士·罗斯的话讲得更重，他认为第二克面对中共好胆怯。路透社指出，第二克在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之前是律师，他曾经支持人权高专办发表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并且在出任高级专员后一再呼吁北京采取行动改善新疆的人权状况。第二克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这个礼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倾到了对新疆人权的持续关注。他说，我们了解到新疆仍然存在很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沙姆达萨尼说，人权高专办再次呼吁从人权角度全面审查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框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仲表示，高级专员第二克在与中共政府的讨论中仲呼吁中国在西藏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尊重人权。第二克的支持者认为，第二克正在对中共公开批评和私下沟通之间求建一种平衡，从而有可能带来政策上的改革，但是亦有人认为他做得不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非洲领导人趁中美竞争，继续向中共要钱。浙江农民工失业一个半月，五日未食饭，自然活不下去。日本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提升反击能力。美国针对中国制造产品的新关税延期。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51位选手进入决赛。非洲国家领导人将纷纷前往北京，出席中共将在9月4号至6号举办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习近平称，这次峰会表明中国要向全球南方贡献力量。法新社报道说，非洲领导人心里面想的大都亦是在美中竞争的大背景下，怎样从中共获取自己国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和投资。习近平主政以来，北京向很多非洲国家分别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贷款，但此举亦经常令非洲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甚至引发债务陷阱的争议。中共还向非洲派出几十万工人参与超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开发非洲大陆的丰富自然矿产资源，其中包括铜矿、金矿、锂及稀土矿的挖掘。中共说，中非论坛将是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外交聚会，包括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赞比亚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或者正在陆续抵达北京。瑞纳新国际咨询公司 政策分析师艾格古表示，非洲国家期待利用中国提供的机会促成自己的发展。中国现在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有研究显示北京去年对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总额创下五年新高，获取贷款最多的非洲国家依次是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埃及、尼日利亚和肯尼亚。非洲大陆是习近平一带一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一个重要枢纽。非洲很多国家在这一计划下从中国大肆贷款，兴建铁路、港口和水电站等急需的大型工程项目。但是批评者认为，中国此举令一些国家深陷债务危机，而且一些北京出资建设的基础设施还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肯尼亚有一个具有争议的耗资5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但是铁路第二阶段逐建至乌干达的计划却不得不叫停，因为这两个国家之前已经难以支付一带一路现有项目的贷款。肯尼亚目前对中国的欠债已经超过80亿美元。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计划主任文斯说，肯尼亚政府因为需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债权人支付贷款，国内最近爆发了致命性的抗议示威。由于这样的原因，文斯和其他专家们认为非洲国家领导人这个礼拜在北京不单止会寻求中共政府提供更多的贷款，而且还要令北京提供更加优惠的还贷条件。法新社表示，美中之间越演越烈的战略竞争亦影响到非洲国家的决策和选择。美国一再警告非洲要抵御来自中国的恶意影响力。观察家们分析，非洲国家有可能被迫要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有些国家认为可以利用美国去平衡中共，但根本做不到。无论中共怎样掩饰和宣传，中国经济迅速下滑的趋势已经被外界所了解和认知。中共地方政府因为缺钱，使用各种收刮手段剥削百姓。近期河南郑州航空港区政府由于国际陆港新址的修建，需要征用大马乡多个村庄的土地，但由于赔偿非常不合理，遭到当地村民普遍抵制。8月30号晏昼，两名女大学生在任泽村内散发传单，呼吁村民抵制不合理拆迁时，被村委会人员扣押并报警，导致两名女生被捉。村民们闻讯后纷纷赶来包围了村委和试图带走两名女生的警察。数百名愤怒的村民和村委人员及警察发生了冲突。第二日凌晨两点左右，警察迫于村民压力释放了两名女生，村民才逐渐散去。8月31号仍然有大量村民聚集在当地派出所门口抗议警察介入拆迁。这件事引发网友们的热议，纷纷被这些勇敢的村民和大学生点赞，并说团结才能够摆脱世代为奴。一个村至少有几百上千人，如果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县委书记亦会妥协的。中国经济下行，贫困阶层深受其害。来自在浙江金华的一名农民工因为失业只好住桥洞，他拍摄影片表示自己身上一分钱都没了，挨饿了好几日，饿到都不想活了，饿到想要将眼角膜卖了。 TikTok 博主火羊哥发布影片说，他在合肥遇到过这名金华农民工两次，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大叔已经一个半月没找到零工做了，饿到讲话都没力气。于是博主请他吃了一餐，大叔告诉他知，如果今日没得到他的帮助，他都要饿到跳高架桥了，走投无路，简直活不下去。影片中这名大叔说，都想要去卖血卖眼角膜，但是开不出卖血证明，没饭吃，喝了只能够到饭店里面装些水喝，只有水是免费的。农村的房已经被当地政府拆迁了，他无家可归。 面对博主的200元援助钱款，大叔跪地感谢他救命，博主连忙将他拉起来，大叔仍然不停地道谢。网友唏嘘说，大叔因为贫穷挨饿，是真的都想要寻短见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出现，生活太难了。亦有网民说，看大叔的手，这个大叔有好多力气，但是一个半月都找不到工作。一个人的时候更多的是绝望的心情，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工作就更难找了。亦有 X 平台网友唏嘘说，他逃出了中国，看到这类影片，我经常想到我亦很可能沦落到他的现状，我只是比他稍微幸运一点点。大叔的遭遇不是个别例子，今年8月份有公众号登出文章，指出今年6月尾，一名来自宁夏的33岁女大学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饿死在西安市一间出租屋里面。消息遭到咸阳公安证实之后删帖。关于大叔的遭遇，火羊哥又发布影片表示，大叔被一家面馆雇佣了，获得了临时的工作和住处，店主善举，获得了网友高度称赞。大纪元报道，在遭受中共军事侦察机 Y9 侵入领空4日后的8月30日，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5年度防卫预算案。第二日，中共海军调查船再次侵犯日本领海，日本再次强烈抗议。8月30日，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5年度国防预算案，要求总金额为590亿美元，比2024年度当初预算增加 10.5%， 再次突破历史新高。就在该预算案发表的隔一日，8月31日，中共海军的一艘测量船在日本九州西南部鹿儿岛海域再次侵犯日本领海。日本防卫省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强烈担忧和抗议。日本政府认为这个是中共军方在搜集数据，以便在发生战事的时候将潜艇部署到太平洋，威胁美军舰艇。据防卫省联合参谋部消息，包括这次在内，日本日军共发布了13次中共军舰闯入日本领海的通告，对中共军机军舰频繁入侵的现象，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评论说，中共除了借此测试日本的防空能力及反应速度之外，同时亦是对美日同盟的一次试探。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经济严重下滑，失业率上升，社会不稳定，中共借由强硬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民众对内部问题的关注，并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中共政权的专制领导地位。如果这类事件今后频繁发生，亦将导致中日之间的摩擦常态化，并进一步影响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他相信日本将会因此更加速军事现代化进程，并寻求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当然，这个亦将导致印太区域内军备竞赛的加剧。在日本2025年度预算案中，67亿美元用于支付开发、采购、加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及其发射设备，包括宙斯盾级驱逐舰，同时加强导弹检测的星链系统，构建新一代防卫通讯卫星网，以提高跨领域作战能力，并将成立一个新的太空作战大队，執行外太空的监视和反应任务。除了陆海空领域外，日本防卫省还试图透过太空网络、电磁波等组合，加强包括利用太空收集情报等太空作战能力。除此之外，日本防卫省专注于开发购买更多的无人机，用于监视及作战，还将在日本的40处自卫队基地导入人工智能监视系统，可减少1000名士兵。预算报告认为，作战无人机可长达几个钟头执行任务，并可降低战斗人员伤亡，是游戏规则改变者。在日本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自卫队兵员短缺的情况下，作战无人机被视为日本军事建设的一个支柱。 原定1号开始实施的美国对中关税遭到延期。白宫当局表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关税将借鉴业界建议进行修改，最后作出决定，包括中国制造电动车、电池、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中国产品面临高额关税，电动车关税高达 8%，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关税高达 50%， 其他包括钢铝、锂电池在内的产品有 25% 的关税开征，相关征税行为暂时搁置，被认为是响应美国大选年的政策要求。美国之音引述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德纳米亚尔的话说，民主党当然不想对中国显示出软弱，在两个月以后展开选举的情况下，政府认为需要考虑怎样在实施关税的时候平衡相互竞争的问题，预计在对参考意见进行讨论之后，这个政策能够得到正常推出。德纳米亚尔亦认为，对白宫来说，部分业界和国内利益相关者认为新的关税将破坏美国经济，因此在选举前推迟征关税似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在今年8月份，欧盟宣布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关税上调，而加拿大上个礼拜表示跟随美国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 8% 的关税。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卡特勒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宣布的关税价值约为100亿美元，而中国的回应之一亦包括增加关税，这个引发了行业关于中美贸易战开打的担忧。之前中共宣布对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进行反补贴调查，但对于欧盟的电动车关税来说，北京当局仍然缺乏有效工具。德纳米亚尔认为，当美国或者加拿大等国家对绿色能源产品征收最严格的关税的时候，下一个主要问题是中方的这些产品将流向哪里。卡特勒说，预计中方可能会增加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常识，将多余的产品送入他们的市场，以缓解过剩问题。9月1号第八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在美国新泽西州沃尔德威克举行，赛程进入复赛之后，最终有51位选手进入决赛。这次大赛的主要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武术精神，弘扬武德，复兴中华神传文化。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对这次大赛的赛程及宗旨赞誉有加。来看报道，德国选手欧阳德克是第三次参加比赛，他这次选择表演奇门剑法。欧阳德克说，在赛场除了紧张的比赛竞争，还有更多习武者的切磋和交流，看到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追求中华传统武术，在这里可以和他们见面交换信息和经验，对他来说这个是绝佳的体验。欧阳德克认为，强调武德才能够体现出中国的神传文化，这样做会提升习武者的素养。奥地利选手胡贝尔说，这次传统武术大赛令他知道了很多武术动作背后的内容，在我们国家很多人都是你要做到最好的这种竞争的心态，通过参赛我意识到武术是练给自己的，不是练给人的，这样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会做得更好一点。美国选手蔡畅畅受过武术专业训练，他当时在学武的时候就认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中国功夫了，而在这次参加新唐人的比赛后，他看到了这么多各门派武术招数和套路，令他大开眼界。他表示中国功夫就是存在于中国传统武术中的真功夫。蔡畅畅说，传统武术强调的武德和我的想法是相同的，我认为武德在武术中最重要，在生活中就是要忍，中国人讲君子动口不动手，这些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都是有用的。他称赞新唐人比赛的气氛友好快乐，大家共同交流互相学习， 并说自己今后可能会成为比赛常客。
黑神话悟空游戏走红，官媒罕见力捧，近日一部以中国神话西游记为元素的国产游戏销售量突破千万，掀起一股西游热，中共官媒罕见热捧，被指是利用游戏和宣传转嫁国内焦点。互联网企业游戏科学官方在23号晚发文说，黑神话悟空正式发售三日，即在各大平台突破1000万销量，全平台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到300万。而在微博上，在28号，黑神话悟空超话阅读量破9亿，西游记是孙悟空等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成正果的神话故事，而黑神话悟空是对西游记的后续改编。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当局不断收紧对游戏产业的监管，这款 3A 游戏却罕见获得中共官媒力捧，而一众直播主和普通玩家就被严厉封杀，政治、宗教和疫情等内容遭到审查。在20号，港媒新华网刊文说，黑神话悟空背后是用世界品质讲中国故事。而在21号，南京市政府微信公众号就发文说，游戏美术总监杨琪是南京人，南京妈妈为你骄傲。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亦在记者会上说，游戏的全球热反映中国文化的吸引力，甚至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29号借《西游记》歌词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再出发，回应所谓的美菲南海问题。讽刺的是，三年前官媒仲点名痛批《王者荣耀》等游戏是电子毒品、精神鸦片，甚至是中共亡党灭国的威胁。比如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时被曝光沉迷网络游戏《王者荣耀》，一局不结束不落车。中国问题专家秦鹏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中共擅长利用各种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将中国人民自己奋斗的成果歪曲成是他的英明决策。实际上这款游戏和它没什么关系，没了共产党，中国人可以设计出更好的艺术和游戏，中国人的品德和艺术鉴赏能力亦会比现在好得多。他又说，西游记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结晶和优秀代表，亦和70几年来一直摧毁中国文化的中共没有任何关系。孙悟空所代表的那种真诚、灵气、英勇无畏，对师父和佛法的虔诚，亦和中共党文化邪恶虚假格格不入。澳洲广播公司在29号报道说，黑神话悟空的火爆和中共政府提升软实力和加强文化输出不谋而合。一直以来，中共政府都希望平衡外国文化产品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秦鹏认为，中共现在大力宣传这款游戏，除了习惯性借助各种热点事件自我宣传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由于中共倒行逆施，导致经济下滑，企业大量倒闭，年轻人失业率极高，对中共越来越不满。整个社会现在酝酿着报复和动荡，中共不想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和民众的不满，就想利用游戏和舆论宣传转嫁国内焦点。新日铁党敦促日本政府限制进口中国钢铁，日本钢铁大厂新日铁呼吁日本政府对中国出口钢铁征收反倾销税，保护国内产业。新日铁副会长森高宏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新日铁和其他日本钢铁制造商正是敦促东京考虑限制中国的廉价钢铁进口。 因为美欧和韩国都已推出相关贸易救济政策。中国钢铁厂现时面临三面夹击，国内的萧条和国外抵制。多间中国钢铁企业的财报显示，因房产持续低迷导致国内钢铁需求锐减，钢铁生产商积压着大量滞销金属，急需开拓海外市场。在今年上半年，中国钢铁出口增长 24%，全年出口量可达一亿吨。日本铁钢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日本普通钢进口量激增 17%， 其中从中国的进口暴增 43%。深高宏说，因为美欧和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采取了限制中国钢铁进口的防御措施，如果日本是唯一一个没有这些措施的国家，中国钢铁出口将涌入日本。巴西大法官下令全国封禁 X 平台，马斯克回应，在马斯克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为 X 平台巴西公司任命一名新法律代表后，巴西最高法院下令全面暂停该平台在巴西的营运。马斯克就回应说，这个是扼杀言论自由。在30号，巴西大法官莫赖斯签发暂停令，这个让该国几千万 X 平台用户将被切断服务。该命令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和应用程式商店在五日内禁止用户访问 X 平台，同时宣布对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 逃避禁令的巴西用户每日罚款$8,900。法官莫赖斯在裁决书说，在法官的所有命令得到遵守前， X 平台将继续被封禁。莫赖斯说，马斯克完全不尊重巴西主权，尤其是司法机构，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受各国法律约束的超国家实体。在较早时，莫赖斯在28号下令，要求马斯克在24小时内为 X 巴西公司任命一名新法律代表，同时警告若不遵守命令，平台将被暂停。马斯克和莫赖斯之间的冲突已持续几个月。莫赖斯正是对前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政府期间产生的假新闻进行调查。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今年较早时，莫赖斯曾下令 X 平台屏蔽部分账户。根据路透社引述法庭文件，莫赖斯曾在4月对马斯克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展开调查，原因是马斯克的 X 平台违抗法庭命令。马斯克谴责该命令是审查制度。作为回应， X 平台在17号关闭了巴西的业务，但社交媒体服务继续向巴西用户开放。马斯克还说，莫赖斯威胁要逮捕该公司先前的法律代表，以迫使他们执行非法的审查命令。X 平台在29号一份声明中说，莫赖斯的命令是审查政治对手的非法命令，并预测该平台将在巴西被封禁。X 在声明中说，没几耐之后，我们预计法官莫赖斯将下令封禁 X 平台在巴西的服务，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不遵守他审查政治对手的非法命令。当我们试图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莫赖斯法官威胁要监禁我们的巴西法律代表，甚至在他辞职后，他还被冻结所有银行户口。和其他社交媒体和技术平台不同，我们不会秘密执行非法命令。对于我们在巴西和世界各地的用户， X 始终致力于保护你们的言论自由，计划在未来几日内公布莫赖斯法官的所有非法要求和相关法庭文件，以提高透明度。而对于暂停令，马斯克在 X 平台发帖谴责，说言论自由是民主基石，巴西一位未经选举产生的伪法官正出于政治目的摧毁他。 而根据市场研究数据，巴西约有4000万人，占总人口五分一，每月至少访问一次 X 平台。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